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原始的那个当时所记载的语言。那么今天很高兴，就是李耀华主任，他是这个汉译圣经协会的这个释经部的主任。那么他过去好多年在这个翻译圣经上有很多的投入啊。那么今天早上他来帮助我们更多了解到底这样的一个释经的这个事工要怎么做，帮助我们来看到说，其实对神话语的掌握，对以后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时间交给李耀华主任。
院长，各位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工，各位同学，你好啊，平安。其实我经常我是从香港来的，我向香港的办公室来的。我来的是因为台湾我们的办公室的社长啊，他安排我们来讲啊。我们社长在陈信凤的姐妹在这边，很高兴呢，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呢新汉语译本的一些特色啊。我希望我的国语你们听得懂啊，有香港的一个腔调啊。好，我希望这样了，我先讲呢，第一部分是讲一些例子，就看一看呢新汉语译本有些什么特点，然后我讲呢怎么去看那个新汉语译本，因为新汉语译本呢它有一个翻译的内文呢，还有那个注释的部分，所以我通过注释跟那个内文整合一起怎么看那个新汉语译本。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雅各书呢，你们在你们的那个材料上面也有一张这个材料，就是雅各书的一张纸这样的，我也看到是这样的看到吗，黄色的最后呢我想呢用雅各书的第一章呢跟大家分享了新汉语译本他可以怎么看这个第一章的雅各书，好不好？好，好，我就先可以分享一些例子啊。那新汉语译本呢，它本来有一个口号，是199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呢这个翻译的计划。所以呢，它的口号呢是，其实每一个圣经翻译的计划都是这样的，就是中语原文的译本呢，对那个原文尽量重视去反映。去翻译，另外是贴近生活的文字，就是那个用现代的语言来翻译，让人家读起来的时候呢读得明白特别是献给当代信徒的一个译本所以呢我们有三个原则，刚才我讲了信就是众语言文的答，就是可读性，提高这个可读性，让更多的人可以明白那个圣经。最后这个不是雅，我们用这个切，切就是切合原文的风格因为呢不可以呢每一段每一个句子都是这样典雅的翻的，因为有一些是口语，有一些是诗歌体，有不同的语言来翻译不同的题材。所以呢有四个目标，我们在翻译的计划里面尽量去能够完成这四个目标，达到四个目标，就是一个感情的色彩来去反映的原文有的第二点就是那个可读性提高那个可读性，第三点就是清楚明白，第四点呢刚才讲过，就是用自然的语言来翻译好，我们先看一看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其实第一章的最后的部分呢你们手头上那个罗马书呢，那个一个单行本了，你可以看得到呢，这里有一个注释，有一个人翻译他们跟内文。那这里呢，我们尽量去把那个原文本来的美呢去反映出来。大家看得到，上面是希腊文嘛，下面是我们新汉语译本。那29节那边你看得到，他列出来的那个邪恶的外邦人的名单呢。外邦的邪恶的名单都是用同差不多用同一个字母呢排出来，都看得到了 是一个拍啊，拍出来。所以呢，他最后讲外邦人的一个嫌恶名单的时候，他列出来的时候没有用连接词把它连起来，一口气就列出来，很有气势的。所以呢，收这封信的人呢，他听了嘛，他不是看的，他听的时候呢，他听到呢这里呢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里面，连带那个声音呢来表达。所以希腊文就这样了， Papyromanus Paxi Adagia Bonaria Blanaxia Gagia Mastus Fonu Fonu。 所以你听我讲的时候，你听得啪啪啪，对不对？我是再讲一遍刚才我是乱讲的嘛，所以你再听一遍，有没有乱讲啊？ Papyromanus Paxi Adagia Bonaria Blanaxia Gagia Mastus Fonu Fonu。 所以你听到啪啪啪啪，听的人他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保罗他讲的信息。他讲外邦人的邪恶的名单，其实收的人他自己也有感受。所以最后的31节的时候呢，他用四个祈语呢就把那个邪恶的名单呢就结束了，是个高桥。四个祈语就可以把所有的邪恶的名单都包在里面了，也是用同一个字母呢就开头了嘛。所以31节也是很强的一个表达， Asunectus Asunthectus Astorgus Ananaemanus。 所以你听到我翻的时候呢，我们也用无这个词来对应，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做到，可以做到尽量去做。因为这个 Alpha， 这个 Alpha 是一个反义词的一个标记的嘛，反义词。所以我们无来翻来对应也可以啊，你们可以读一读嘛，一起读那个中文中文一，对不起，我说中文一二三，好不好？对，你读的中文，你对着我讲，好像骂我一样，我就听得到这个很长。我不敢讲，我不敢讲我不想骂你所以这个你说你读起来的，它的气息有一定的气息，所以领受的人他有不同的感觉。这个原文本来有的感情，他通过这个收集的手段，收集的手法，手段是国内的用词了，手法来表达。所以翻译的时候呢，这些很琐碎的，看起来很琐碎，但是也很重要。因为保罗要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了，外邦人、犹太人都是在罪恶底下，所以第四章他讲了，开始讲那个因信称义嘛，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在我们新约一本在你的手上呢，那个单行本也有那个注释，很简单的交代一下，让读者呢可以看得到。另外呢，其实这个路加他在《使徒行传》里面描写一个从来不会走路的一个男人呢，被医治的过程。这个男人几岁了？应该是40多岁了。他从来没有走路，因为他从小就不会走路。所以路加他是通过一个时态，动词的时态的对比来表达这个医治的过程。大家都知道了，希腊文它的动词其实呢，它有时间的表达，也有一个情态的表达，所以时态也很重要。时间可以从上下文来看得到，但是一个情态也可以通过不同的 tenses 的对比来看得到。所以呢，希腊文的动词，尤其是新约的希腊文的动词，古典的希腊文动词，应该它主要的可能是一个空间的表达，不是在这个时间的表达。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一看第七到八节，这里呢，路加他怎么讲？他在那个圣殿的美门的门外呢，医治这个人。路加就这样描述，他说拉着他的右手扶起他，于是他的脚和踝骨立时健壮了。这个拉着、扶持、健壮都是过去不定时。 简单说是过去时了，过去不定时。但是到第八节的时候呢，他用另外一些时态来讲了。前面的过去不定时是整体性的表达，所以它是交代一个背景事实，然后第八节是重点的表达，所以它用就是它跳起来，跳起来是 exalomenos， 是一个红色的那个 exalomenos， 是一个现在时嘛，很奇怪的现在时，前面是过去，现在现在时，你可以看到它是对比的，然后跳起来这个现在时就是路加要重点呢，要读解去看这个动作，所以他要用现在时来表达，因为现在时他重点在什么，在过程，这个人呢从来没有用脚呢做其他的动作，他第一个动作就是跳，很奇妙的，我们呢以前读的时候可能就很快的读过了，他是跳起来，然后他到地面了，有另外一个动作的发生了。Este 这个词就是站，但是这个站是过去不定时，所以现在时、过去不定时并列在一起。过去不定时它的重点不是在过程，是在动作的一点，最后的一点呢，在这里就是站稳了，站得稳了，然后第三个动作就开始了。第三个动作是 Beriabate 就是行走，但是这个 Beriabate 是未完成时嘛，所以未完成时的重点应该是在那个开始点，所以他就说他第一步迈出第一步走路了，这个过程可以看得到，所以他通过现在时、过去不定时、未完成时来写这个神迹，可以看得到神他的医迹的过程是有一个过程，一步一步来开展这个医治的过程，很奇妙的。然后你看到他跟他们一同进入，边走边跳，还有其他的动作可以看得到。但是我看到这个希腊文里面，可能漏掉一些句子了，没有啊。我完了之后，我再补充再上去啊。所以有我们的注释里面也交代呢一些，这里面有一些时态的对比的一个情况。马可福音呢第四章35-41节呢，他说那个平静风浪的神迹嘛，上面的译本呢是和合本的译本，他翻得非常好，我们从来没有说和合本翻得不好，因为和合本他真的他有他的取向来翻译，他的语文他其他方面他尽了他的努力来翻译，而且什么现在还用吗？下面是新汉语译本，但新汉语译本它有它自己的取向，所以不是对错的问题，取向的问题。新汉语译本它要贴近原文嘛，中语原文贴近原文，所以它把三个大了都翻出来了。你看得到原文有 megali megali megan 三个大有的，和本它没有翻了其中一个大，它有它的考虑。但是我们看下面的那个译本，就是新的译本，他说大风暴来了这个耶稣基督在船上嘛，跟门徒在船上，但是大风暴还是来了，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你觉得吗？耶稣基督在了，风暴还是 会来吗？你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呢？耶稣基督跟你同在，但是你有很多困难啊，环境啊，都有很多的难处都也有，所以说大风暴来了，耶稣基督起来讲了一句，风就止住，39节大大平静了。另外一个大，这两个大并列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想有什么作用，重复有什么作用，就是对比嘛，对不对？大自然的威力很大，但是耶稣基督的能力还要大，就这样，很简单，他用重复词语通过观念的对比撞击平行，或者这样的把他的信息讲出来，所以重复是很重要的，在那个圣经里面。41节他们大为惊恐，这个人很难去把握了，为什么大大平静了，那个海面大大平静了，他们累 心里面大为惊恐的。你不可以不想啊，对不对？因为这中间有个很大的张力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过一个经验。如果我了撞车，我左右前后都受伤了，又死掉了，我没有事。我经过这个经验之后，我的生命一定不同了，对不对？一定不同了，真的。所以这班门徒跟船上的人，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他们本来的敬畏的害怕的对象是那个大风暴，那现在他们敬畏的怕的对象转移了，去那个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不对？这三个大的观念的壮举对比，我们就会看出这个信息来。所以三个大如果都翻出来的话，读解可以领受里面的一个信息。我们也在这个注释里面也简单的交代一下了。那祈雨上面在那个动词上面的翻译要照顾原文呢，还有结构上面也叫照顾的原文嘛。那这里有两个翻译的，一个和本，一个是我们的新汉语的译本。和本他有他的考虑了，我先不讲，先讲新汉语译本好不好。那新汉语译本呢，这里讲罗马书的十章的最后的部分，就是一个颂歌嘛，对不对？颂歌。所以保罗是通过一个结构来歌颂神。他怎么反映这个结构呢？他说神的丰富、智慧、知识三个元素是并列的。和本他有另外的一个做法，一个看得到了，对角你就看得到。其实三个元素并列是因为每一个元素跟下面的一个句子是对比的、对应的。你看得到吗？应该看得到了。神的丰富是对35节，谁先给了他什么以及他又偿还呢？神的智慧是对谁做过他的参谋呢？神的知识是对谁知道主的心意呢？然后他的判断多么难测，对他的道路多么难寻。所以这个结构是非常工整的，三个祈雨是并列的，它的结构应该是这样的嘛。 A B C 对 A 派 B 派 C 派，然后 D 派。所以把三个元素并列的话呢，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交叉配列的结构。他保罗他歌颂神是很严谨的，用一个结构，一个诗歌体呢，来将他的歌的颂歌献给神。这个结构是这个交叉配列的这个结构是希伯来人常常用的嘛。你们读圣经、学圣经、旧约、新约都有。但是不一定是这么工整了，这么工整的结构呢都不是很多。所以这里是一个其中一个，所以我们尽量去反映出来，让读者可以看得到。也在那个注释里面呢也交代一下，这里有一个交叉配列的结构了。我讲的还讲很简单，讲一讲这个我们就结束第一部分，也进入第二部分好不好。这个是那个马可通过这个因跟义相连来讲了，来写了那个孩子他痛苦的情状。这个孩子是给那个被那个哑巴的邪灵啊附在身上，不可以讲话嘛。耶稣杀了三之后，他就问他的爸爸这个孩子怎么样，他的爸爸就是这样讲了。他通过不同的祈语来讲这个孩子痛苦的情状。红色的那个原文的那个祈语大家可以温习一下，可以跟我读一遍啊。Avrize, Avrize, 对，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你感觉是不是口唇发音的嘛？是喷口水的嘛？有没有这个感觉 ？Avrize, 接了很多口水了，这个麦啊。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口吐白沫嘛，就是口吐白沫嘛，所以这个音跟意是相连的，来表达这个孩子他的痛苦的情况。我们讲得很好笑嘛，但是他的真的痛苦，他的口水啊都出来了，那个 foam， 我不晓得，我也不晓得怎么讲。然后他蓝色的词语是啊，这个我读了啊 ，drigze dus adondas， 我再读一遍，你听听这个音怎么样 ？drigze dus adondas， 你听到我读的时候呢，有一个牙齿跟那个舌头的音发在一起，它是什么意思？它是和合本翻得非常好，咬牙切齿 ，drigze dus adondas。咬牙切齿这个痛苦的情状，通过这个音呢就可以表达出来了。我们读的比较困难，然后最后一个词就全身僵直，就是那个 xeranitai 也不是很容易读，就全身僵直。我读国语僵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香港的更直很容易啊，你们僵直这类的人。但是那个咬牙切齿，因为它有它的另外的一个意思，是愤恨的意思嘛，所以我现在我们用牙关紧咬来反应。那我们读国语的牙关紧咬，你看我的这个也很痛了，不容易，真的。香港啊，广东话叫牙关紧咬啊，非常容易，你们就牙关紧咬，这样啊，所以。就通过这个翻译来表达他痛苦的情状是可以的，不是每一句都可以了，不可以的可以用注释来解释一下。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这样读的话，我觉得有感情，读得比较深情一点，我觉得领受的信息应该深刻一点，对不对？所以翻译可以做得到就尽量去做。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注释。好，所以呢，现在有一本呢，我们看得到呢，它有很多的过程要经过，翻译初稿到语文认识，这个过程是来来回回很多遍，不是直线的，不是 linear 的，不是直线的，是很多遍。所以呢，1993年开始到2010年，今年4月份才完成，用了几多年了？17年，真的很差劲啊，对不对？真的很差劲，在我们的资源啊、人才啊、财力、物力，所有很多限制底下，本来也有一些时间要停了，不可以再下去了，真的有，后来又开始了，有一些。翻译过了，但是翻得不对了，不对劲了，它的取向呢，好像离开得很远了，又从头来过。这个真的很磨人的一个过程，真的啊。所以呢，2011年出了新约，旧约的2014年出现，这里有一个 IQ 问题了。为什么旧约会四年之后就完成呢？因为它是同步进行的，同步开始的啊，所以呢可以呢在四年就完成。新约里一本应该是一个有新的译文，也有一个意境注释。意境的注释有一个好处，对，它可以帮助读者他看那个经文看得比较思维一点但是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有注释你就有理据，为什么你这样翻，你写下来，下一代他做圣经翻译就可以有参考的经验，对不对？这个很重要，要圣经翻译的经验传下去。你做得好不好也没关系，你做了就把它呈现出来，让下一代再做得更好。所以呢，新汉语译本应该不是最后的一个一本，也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一本了，但是他也完成了第一段，希望下一代呢可以呢再继续下去，做得比我们更好。 这圣经翻译就一段一代一代就可以传下去。好，我现在读就看一看这个读希腊语译本的一些的情况，然后我最后呢我就讲一讲这个雅各书。这个也很快了，因为希腊语译本有注释，所以他读的时候呢他真的需要有点耐心来读。所以呢所以如果你看那个注释的时候呢，你可以这样看，分两个方面，一个虚记忆行气，我不是中医了，不是要医你的学气了啊，没有，就是那个虚记就是功能词啊，他把那个文气啊可以来打通啊，对不对，打通的文气，这个文气呢很顺啊，很畅顺啊，就是，所以这个功能词啊，这个没有实际内容的那些词很重要，因为他把那个脉络把那个分段那个结构都把那个反映出来了，所以这个连接词啊、功能词啊、前接词啊，这些都要把握，因为在那个注释里面也有提到了。其他的实际意见句，就是这观念重要词语，要把握掌握，才可以的明白它整个主题的铺陈。所以有重要字词、要词、重复词、同源词、首尾呼应的手法，把那主题内容呢讲出来。所以注释里面都是反映这些了，都有了。我很简单，好像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二章一到五节，它前面有基于我这个脉络的标记。哥本呢，他有他的考虑没有翻出来，但是我们就翻出来，因为第二章的开头是跟第一章的最后的部分连在一起，所以你一定要翻出来。它的分章啊，这里有问题，应该不应该在这里分？没关系，因为他以前是一个人分的嘛，但他分得非常好了，有一些地方分得不好呢也有了。所以呢应该是，所以把这个基于我放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原来第二章的开头跟前面的第一章的最后的部分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第一章的最后的部分就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以第一章的最后的一段弟兄们呢，这一段是讲一个例证，哥林多人就是这个十字架道理的第一个例证。然后第二章的开头基于我就是保罗，他是十字架道理的第二个例证，可以吗？所以呢这个脉络的标记把它放在这里翻出来，让读者可以读得到。这里有个注释，很简单的就把那个脉络的一个情况呢交代一下。还有一些呢脉络的标记呢，这个太长，我讲这个了。那希伯来书呢，它第二章十七节，我们在十七节里面放了一个很短的注释，说这是重要的一节，可以说是全书的枢纽，承上启下。什么是枢纽呢？枢纽就是一个上文下文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部分，对不对？所以它这个部分就可以看到上文，也可以预示到 预见到，我不晓得怎么讲，也可以 predict 那个下文怎么讲些什么。因为希伯来书其他书信是很长的嘛，所以呢作者他应该每一个讲了一两章的时候，第三章第四章他讲就放下一个里程碑啊在里面，一个标记啊，上回去讲这些，我现在总结一下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读者很容易迷失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枢纽啊很重要。第二章十七节我们看到他说他是一个枢纽，为什么呢？因为整卷书差不多前面的一到十章都是讲耶稣基督也是大祭司，对不对？希伯来书，所以他这里十七节他说，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与他的弟兄相同，与他的弟兄相同是讲耶稣基督，在哪一章反映？第二章，第二章就反映了，然后使他在神的世上成为其爱众信的大祭司，众信的大祭司在第三 第四章就说了，对不对？然后慈爱的大祭司在第五章第六章，对不起，第五章就说了。然后永远的那个大祭司麦基洗德的那个等级的大祭司在第几章说了，对，第六章第七章。最后他说献祭的问题，耶稣基督一次过就献了祭，为百姓献上赎罪祭，是在第几章？第八到第九章嘛，第八章到第十章嘛，对不对？所以这一节啊，很重要的一节，如果你把握了这一节，你就可以知道整卷书它在讲什么。这里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呢，那个翻译者啊，那个专家也提供在下面，让读者呢可以读得到。好，最后呢，我想大家用接江词好不好啊？接江啊，我们真的用15分钟的时间呢，把这里讲一讲。那你看到了里面，我只有看那个雅各书的第一章的里面的那部分啊，这个是差不多跟我们的书啊一样的，也有那个页码嘛，啊500多页了，已经你都看得到了。那这张纸呢，你可以呢回去的时候，或者你等一下也可以看一看，把所有的很重要的词语呢都把它标示了在这里。但是你可以看呢这个PPT 也可以看到这里，我很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呢就讲一讲啊。那雅各书呢，它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呢，它通过重复的词语的翻译跟注释的表达来将整卷书的这个主题的信息表达出来，所以看的人呢，他可以光看那个内文也可以，但是他可以内文注释一起看，也可以呢看得到他里面根本他想讲什么。雅各他比较困难，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他非常松散了，对不对？尤其是第一章呢，第一章他根本你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他一段跳到另外一段，在第三段第四段没有连接的，他的连接值根本都看不到，很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凤瘦马，还有呢？哇，这个马妓院的原曲嘛，对不对？枯藤老树昏鸦，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你真的明白？小桥流水人家呢？也明白啊，根本就没有连词，没有连接词把它连起来，但是你明白为什么？因为就是他通过这些图画图像啊带动你走，而且他最后的慢慢呈现了那个断肠人在天涯，你就知道里面有一个感情的方向带你走，这些图画都是他经挑选过的嘛，是枯藤老树昏鸦，对不对？你看雅各书应该这样看，我说你应该用智慧人那个角度来看，因为他不喜欢逻辑的推论，他喜欢用图画来打动，用好像诗歌一样没有连接的，你自己去想，可以吗？也通过观念的那个对比撞击平行来讲他的信息，所以雅各书很特别，又用雅各的气质来看的啊。我们先看第一章，他讲了受信人是善聚地的十二祭派。好了，第二节开始呢，他没有问安，没有问候，就讲一些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讲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大家读读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吧，一二三。 好了，所以第二节第二节到第四节其实都是一个主题的陈述，他讲的主题讲了，你看到他里面有很多观念是重复的，看得到吗？忍耐，对不对？也有完全，你看完全，完全有两个，还有一个完备，看得到吗？还有一个从相反的角度来讲，完全毫无缺陷，所以应该有四个完全的观念在这里，这就是他的主题。他的主题很简单，就是你们在试炼里面要忍耐到底，要走一个完全的过程，走到完全的地步，就是他的主题。然后第五节到第八节，他说你们在试炼的过程要走这个完全的道路，要有机会啊，这个机会不是你的，我的机会是从上帝那里给你的，你要求他，但是你求他的机会的话，你不可以三心二意，不可以不专一啊，一定要专一去求，对不对？因为这个神是个毫无保留地赐恩给神的，给人的这个神，你知道这个是毫无保留地赐恩给人的那个神，你就是有机会了。所以你没有这个机会的话，你不可以走这个试炼的过程，走不完。然后他说第九节，必为的弟兄要认自己得高升而夸口，你根本的不晓得他讲什么。为什么讲这些？因为这是一个智慧的关照，因为你现在卑微，你现在在试炼的过程很痛苦，但是这个地位这个情况在末世的时候会反过来，会反过来。耶稣常常是这样讲的，自卑的升高，这个反过来的这个地位反过来是一个必定会发生的，现在可能看不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人生里面可能看不到，但是它一定会发生的。此外他又说那些不义的富有的人他其中都会过去的，对不对？所以生命是短暂的，也是偶发性的，你的试炼我的试炼也是会过去的。所以最后他十二节他讲忍受，你们读好不好？十二节，一二三，这里就一个总结了，就前后呼应了，跟前面，对不对？所以他整个主题的铺陈，主题的论述，这里就完了。十三节就开始回应这个主题。那无论如何，这个主题我们看得到，他要走完全的道路，但是他其中也讲了三心二意的人，一说这个也说了，这个神是毫无保留地赐恩给人的神。什么是毫无保留？你在那个注释里面也看得到，是专一不考虑的就给人。所以三心二意应该是跟那个完全是对比的，你看得到吗？所以在雅各他的观念里面，完全的相反不是不完全，他的相反是三心二意，不专一的寻求这个神。他通过这些观念的对比对应来讲，他没有明讲。然后他到一节到十二节，他已经把他的主题讲完了。十三节他是用另外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形式来讲，所以应该不是十二节的那一段，对不对？是分开的。我们可以看这个了，十三节开始他是回应了前面的主题，其实十三节到五章的二十节都是回应了这个主题来讲话，是正反的辩证的来说他的主题，是很多的对比来说了他的主题。真的你慢慢去看你都知道，他不是乱写的，他有他的道理。十三节他说人必有祸，不要说我被神有祸，因为神不被邪恶有祸，也不有祸人。 开宗明义，他说上帝跟这个诱惑没关系，跟邪恶没关系，因为在试炼过程的弟兄姐妹，他可能会有一个上帝的问题出来，我现在的试探诱惑跟上帝是不是有关系，为什么我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会埋怨向上帝。所以雅各要处理这个问题，说邪恶跟诱惑跟上帝没有关系，你觉得是不是？你抓紧这个观念没有？抓紧了，这个观念一定要抓紧，这是机会嘛，机会一定要抓紧，这个观念没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西域嘛。所以他西域里面带你走一个过程嘛，你们读好不好？十七节到十五节，一二三。那你看到这里有个过程，是西域带你走一个过程。你看到刚才我们读的啊，右手面的那个也有一个过程，看到吗？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发挥完全的作用，使你们可以完全完备，毫无缺陷。是不是过程啊？是不是这个过程啊？对啊，所以这两个过程是对比的，它是回应啊，回应上文主题的这个过程，有两个过程在里面呈现了，但是它用很奇怪的手法来表达这两个过程是对比的。先看十五节，十五节他说就剩下罪来，罪即长成，罪两个罪重复了，这个手法是什么手法？记不记得？你们的家里面有没有老人家？老人家里面有没有针盒？穿针的针盒，针盒里面有没有一些宝贝？好像我现在的这个，有没有？啊，没有。有个戒指好不好？这个戒指用来干嘛？对，把那个针呢顶出来，所以可以，它不受伤嘛。对不对？这个手法就是顶针啊，就是顶针，就是上面的一句的最后的部分跟下面的一句的最前面的部分重复了，顶着，这个顶针，这个句法就很流畅。你看一看呢，右手面的那个有没有顶针的手法？有，就产生忍耐，忍耐也有发挥完全的作用，对不对？左手面的那个顶针的最主要的词语是罪，右手面的是忍耐，还有十五节那个长成这个词，这个词在我们的材料里面的注释里面交代，你可以不看，长成是原来是什么词啊？是完美，完美。我问你了，如果是完美的，你应该怎么翻译这句？罪要发展到完美的阶段，你可以这样翻吗？不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和合本的长成我们还要用长成，其实它是完美，这个完美是对应的右手面的第四节，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作用，两个完全完美都在这里了，它句法上是对应的，用词上是对应的，所以他这两个过程是对比的，但他不是摩西，他不是将生死这个道路成名在人家面前，是呈现在读者面前，你要选了，你要走什么路啊？你要走一条路还是两条路？好像是三心二意的人两条路一起走啊，上帝是怎么样啊？最后我要讲了，对，讲这里了，上帝是应该怎么样的上帝？他说我亲爱弟兄们不要自欺，下面我亲爱弟兄们你们要知道，这个自知知道都是一个认知的问题，都是一个智慧的问题，观念上的问题，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弄清楚，邪恶试探诱惑跟上帝没有关系，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上帝， 你们读好不好？16-18节，一二三。他要伤我们，不是要我们死掉，伤我们。这个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上帝，所以他也是回应右手面的那些经文，对不对？因为刚才他说是毫无保留的赐恩给众人的嘛，所以这个上帝所有美好的恩赐、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他而来的。他是众光之父，众光之父是什么意思啊？光是光体，太阳、星星、月亮，所以他是创造这个光体的那个上帝，他是创造主。这些光体呢，在雅各的眼中呢，每一个光体都会转动，就因为他转动，所以他有影子，有 shadow。 但是那个创造主啊，那个众光之父啊，他不会改变，不会转动，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影子，对不对？对，所以他就是用这个图画，异常生活的图画来讲，非常简单，不是 unmoved mover， 这是后来的隐性的神学上的讨论，很简单的图画。因为这些光体啊，转动啊，它是造物啊，是你是我啊，永远是变动不居的。一下子爱神，一下子爱世界，一下子爱这个，一下子爱那个。对，上帝那个众光之父是永远是专一的，不改变的对我们。你觉得这个观念你可以抓得紧吗？他所有都是美好的，最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他而来的，你相信吗？雅各他要讲的跟右手面的那个也是对比，他要讲的三心二意跟上帝是一个对应的，所以他在后面的篇幅都是对应这个。最后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上帝给你的是不是最好的呢？所有都是最好的呢？你的样子啊，好不好？身材呢？有疑惑，有疑惑。你的父母呢？你的兄弟姐妹呢？对，所有这些都是他的完美的恩赐赏赐。当然在雅各书他讲的是其他了，他讲的其他的真理的道啊，帮助那个群体走六完全的道路。所以他说呢，后面他说了，你的生命的形态啊，要倒过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对不对？我们的常常是快快的讲，快快的动怒，对不对？因为讲跟动怒我们控制不了，他就出来了。听我们可以控制，但我不要听，对不对？所以这个生命的形态要倒过来，然后用温柔的心领受接受，不是自我封闭的，是开手，张开手，温柔的心领受所有从 上帝来的礼物，帮你走这个试炼的过程，走到了完全的地步。我想完了就大家想一想，所有的东西上帝给你的是最好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上帝给你的，我劝你快一点接受，你就很美丽了，你真的很美丽了。不要等等30岁、50岁、60岁、70岁才去接受，因为有一些是改变不了的，是上帝给你的礼物的接受。有一些地方上帝跟你一起可以改变拓展了你的侍奉的范围。所以呢，我今天在留下一个问题，上帝所给你的所有的恩赐赏赐是不是最好的呢？ 我希望你跟我呢今天就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好，谢谢大家。我将时间交给领会的。
好，我们谢谢。